大家好，今日系八月九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十万军警在河南西平追捕了足足八日，竟然连逃走农户的影都找不到。这一场大阵仗的搜捕行动甚至变成一场直播，将中共官僚机器失灵到什么程度直接就摆在大家面前。与此同时，类似的政权瘫痪危机亦在中东上演紧。先睇河南西平县730事件，到今日已经踏入第九日。最新消息指出，军警出动30多架大巴，驶入崇泽元波村，逐条路、逐片地咁样搜查。旅美学者谢万军指出，当地调集的公安、武警同民兵加埋已经超过10万人啦。在田里面排成人墙，差不多8米一个人。这个规模直头似一场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不过他们找的竟然是一个铲除当地村霸干部之后走入粟米田的农民夏富刚。比起找不到人，更令中南海惊的其实是民间的那种默契。有农户将煮好的鸡蛋、矿泉水放在田里面，仲留低祝你平安的字条，有人索性将车停在路边，故意将车匙留在车入面。粟米田本身根本就不需要淋水，但有农户特登就去淋水，就是怕逃亡者冇水饮。官方开出50000元的悬红，到而家都冇一个人去拎。50000元竟然买不到一条情报。西平事件已经变成一场公开的全民对抗。更加离奇的是，民间拍低的各种短片，有人指点逃跑路线，有人隔空呼吁送物资，竟然奇迹地避过网络审查。甚至有人用电影《第一滴血》的主题帮夏富刚整了一张宣传海报。第一滴血这个意思怎睇都有向中共发出警告的味道。不过这张海报到现在还存在。自媒体人胡力任仲引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他说中部战区部队进驻当地，名义上是搜捕，实际上就是帮夏富刚逃生。胡力任认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事件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那就不再只是民间反抗，而是连军队都出现倒戈了。 X 账号 Lawrence 精卫就说，十万人守一片粟米田都找不到一个人，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搜捕人员将枪嘴抬高了一寸。当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前，东德士兵开枪那阵，亦有人选择打歪。军队执行命令时开始犹豫，往往就是政权塌的第一块骨牌。在西平事件发生的同一时间，中南海高层正在北戴河忙着另一场政治角力。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披露，更大的风暴其实已经定好了时间表。8月17号，北京将会为江泽民举行纪念大会，规格对齐邓小平，由习近平发表讲话，预计会有超过6000人出席。推特观察者 Findings 分析，这场大会的核心其实未必是江泽民，而是对全党进行一次忠诚度点名。当中有两个细节可能会直接影响政局走向。第一，蔡慎坤提到所有现任和卸任的正国级官员都要出席，那胡锦涛会不会来呢？黄岐山又会不会可以获准露面呢？第二，出席名单由蔡奇来定，再交给习近平批准，那到时现场怎样排位，红色后代又有哪些人可以入场呢？就在高层准备上演的这场6000人大会的同时，整个官僚体系似乎都在拼命帮自己找后路。政论家陈破空爆料，中共近期推出出入境新规之后，公安和国安系统监听发现，现在党内军内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是怎样将子女送出国，以及怎样借探亲的名义离开中国。没人想陪着一条沉船一起撞深海底。几千公里之外的德克兰同样上演紧类似的剧本，而且进度仲可能比北京更快。随着沙地、土耳其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的地缘版图正逐步重塑。 川普将中东安全交给区域盟友负责的战略亦正逐步推进。伊朗政权核心层同时爆发三重危机，首先是最高权力中枢穆杰塔巴传出病危，无论这个消息是否真，定是美以联手加上伊朗内部放出的烟幕，都意味着伊朗最高权力中枢可能出现瘫痪。第二就是核心圈公开倒锅，伊朗国际报道同统治家族有姻亲关系的伊朗真主党组织负责人哈拉齐发表了一段五分钟影片，叫做《组织计划书》，他公开宣布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过时，并号召成立影子政府。这个不是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哈拉齐家族在伊朗本身就有显赫地位，甚至帮革命卫队逃避制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诺比泰克斯都被指属于哈拉齐家族。政权的丧钟往往是由内部人敲响的，就好像当年苏联解体最后敲响丧钟的正正就是政治局委员叶利钦。第三亦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前美国财政部制裁专家马莱基指出，伊朗已经进入经济临界区，六月份伊朗油脂类价格暴升 278%， 肉类价格亦上升 172%。 安全专家麦克米伦就指出，真正的危机其实是政权的钱开始停止流动。当负责镇压的士兵发现自己份人工连一嚿肉都买不起的时候，河南西平县那一幕可能就会在德克兰再次上演。我们稍后的新闻更加精彩，普京急着对付北约，不过目标竟然不是外界原先认为的波兰。另外，台湾一宗历时四年的骗案背后究竟是哪个帮中共撕裂台湾呢？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先问荧幕的朋友，你认为河南西平的军警究竟真的找不到人，定是所谓枪嘴抬高一寸，其实是有意放他一马呢？如果你认为能力不够真的找不到，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军警故意放水，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了，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2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我们见到河南驻马店西平镇重大刑事案的嫌疑人夏富刚在逃亡了10日之后，他今日8号被捕获。我们见到当地民众爆料说，他是在西平和洛河中间的一块粟米地里面被找到的，当时状态良好，居民呢可能是和当地民众有送食物和水给他有关。而在落网的位置呢，距离西平县大约只有10公里远，即是和他出事的地方很近。所以网民就说，哎，这个老实人真是老实人，为什么呢？案发十几日了，还在这么近的地方没有走远到。所以我们在现场画面里面也都可以见到他被警方扣押的时候昂首挺胸，完全没有狼狈，这样还好像大义凛然。而网上现在也不断传出当地的民众同情夏富刚的声音，甚至有人暗中帮他拒绝配合警察的逮捕行动。我们见到之前已经有很多画面显示，在粟米地旁边放了食物、水、杯面，还有啤酒，甚至有充满电的尿袋，还有例如电动车不拿的时候就没有放在那里给他逃跑用。他在这十日里面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见到首先在8号驻马店的730案件工作组通报显示，当日下午4点左右，警方在洛河市元汇区空仲角镇将下这位男士抓获。 有人就透露话，佢系喺花生田食花生嘅时候，俾一名看守田地嘅老人家发现之后举报噶。而家话举报人获得咗20,000元悬赏，但呢个讲法目前我哋见到未获得任何官方证实，因为佢先啱啱被捕。不过而家网上普遍都传出话佢系被举报之后先被抓获嘅，但唔少网民就话呢啲钱系唔应该赚嘅，你唔可以要呢啲钱啊！西平警方之前通报咗7月30号朝早呢单案嘅经过，西平县柏城街道发生咗重大刑事案件。51岁嘅夏富刚同邻居发生争执之后持械伤人，我哋见到造成咗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警方悬赏最高50,000元对佢进行通缉。但有当地民众透露，夏富刚一家生活非常困苦，家庭条件好差，佢爸爸系靠执垃圾为生嘅，佢自己平时就靠打工做啲苦力活嚟谋生，性格咧都系比较老实悭厚嘅。咁另外咧，我哋见到亦都有呢种网传嘅消息显示，佢系长期遭到当地有势力嘅呢种人欺压、殴打等等。咁事件嘅导火线咧，可能系涉及到话装修纠纷下，佢向政府同司法部门求助无门之后，最终咧系酿成咗命案。咁据讲佢杀咗呢个人咧，喺呢个村支书下，网传话系灭门杀咗5个人，但系同官方警方所公布嘅话，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系唔一致嘅，所以目前讲法仲未系好一样。见到真正引发舆论震动嘅系咩？呢单案件发生之后咧，民众系对佢哋呢种同情引发咗网络上嘅一种海啸般嘅呢种效应。有河南嘅网友就拍片直呼下，话呢、这个。见到你嘅话，见到夏大哥，见到夏大侠嘅话，就俾佢一碗饭，代表河南人多谢佢，都系呢种语气嘅吓，可以睇得出民众都系非常支持佢嘅。仲有人表示话咧，宁愿穷死都唔去赚呢啲黑心钱，即系官方俾咗50,000元赏，我唔要呢笔钱。亦都有人话咧，俾20,000我都唔去举报。而中共嘅警方下，为咗捉呢一个人，喺网络上而家流传出系上咗动用咗上万嘅警力。大批嘅呢啲警察就喺呢啲路口、村口、农田、渠道、沟渠等等设关卡排查，部分嘅人员就可以见到攞住棍棒啊、咩防爆钢叉啊，入到粟米地入边去地毡式嘅搜索。结果唔系揾咗10日咩？揾唔到，后来点算？就将粟米地都割晒，出动咗嗰个收割机吓去割呢块地，割平之后就可以一眼见到呢个人匿喺边度嘛。所以去到前一日7号嘅时候捉到嘅前一日，当地嘅警方已经开展车辆检查行动，对所有进出当地嘅车辆进行逐一嘅排查，一个一个查。唔止咁样咧，8号嗰日咧，佢被捉嗰日咧喺当地嘅道路上亦都出现咗军车、装甲车辆等等咧，就可以见到呢个阵仗非常之大，亦都可以睇得出中共呢个决心吓，一定要捉到佢呢个决心。咁官方同民间嘅呢种反差嘅态度反映出咩呢？佢反映出嚟就呢个已经唔再系一单单纯嘅命案问题啦，而喺中国社会积累咗好耐嘅呢种官民之间嘅对立，再有就系对民众对呢种司法公权力嘅呢种唔信任吓。咁有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咧就表示话，呢一种村民同网友对一名杀人犯嘅呢一种同情，反映出中国社会官民对立嘅严重程度。产生呢种同情其实并唔系冇原因嘅。好多人相信咧，佢系俾呢种有权有势嘅人欺压所造成嘅，同2009年发生嘅夏俊峰案所引发嘅呢种社会情绪好似啊。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见到中共特别系佢呢啲警察长期欺压百姓，所以好多人叫呢啲警察做黑皮狗。中共呢啲警察啊，令到好多普通人其实本能上就唔愿意企喺警方嗰边，呢、这个亦都系中国民心嘅一个重要变化。另外咧，李林一仲表示话，佢话目前呢单案嘅资讯其实仲未完整，各种版本互相矛盾，有好多唔同讲法，包括到底死咗几多人，而家讲法都唔一样啊。所以现阶段推断，佢认为自己系好难支持一个杀人犯嘅。但系中国社会呢一种戾气嘅急升，底层互害事件频繁发生，佢话罪魁祸首就系中共，仲有啲呢一种邪恶嘅体制所造成嘅。咁另外咧，亦有分析认为话，夏福刚虽然而家被捕咗，但估计呢件事所激起咗社会情绪，并冇因此而消失。喺中共呢种暴政之下，一个西平老哥倒下咗，而家好多人咁样叫佢啊，佢话仲会有许许多多、千千万万个西平老哥企出嚟噶。 而真正令中共不安的是什么呢？恐怕不是一个逃亡了十日的嫌疑人，而是这宗案背后已经浮出水面非常清晰的民意。
随着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话题持续发酵，2021年的往事再次浮现。当年124万剂 AZ 免疫针搭着日本专机抵达台湾，谢长廷还在机场90度鞠躬致意，但这四年来一直都有阴谋论说日方只是将多余的库存送给台湾。不过就在今日，个谜底终于揭开。8月7日，南投县长参选人温世正透露，那批 AZ 免疫针根本就不是日本库存， AZ 免疫针是由牛津大学教授研发。当年温世正透过学界人物直接接到牛津大学副校长求助，对方一听到台湾当时的处境，二话不说就答应请厂商专门为台湾加开一条生产线。那为什么最后要由日本运过去？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担心一旦消息走漏，中共会在中间搞鬼，所以这批救命物资是先静静鸡运到日本，再由日本以捐赠名义空运护送去台湾，这个才是当年真正的情况。为了绕过北京那只手，连英国学者和日本政府都要帮台湾掩护，但外国人在这帮台湾拼命那阵，台湾内部竟然有人利用这种恐惧发财，甚至拿来赚取政治资本。两日前，台中地检署起诉17人，当中包括前彰化律师工会理事长等人。这班人当年向慈济基金会假称自己可以买到500万剂辉瑞 BNT 免疫针，结果单是给这班人的委任费，慈济就支付了3000万美元，折合新台币超过10亿6000万。但慈济当然没办法从这班人手上拿到免疫针，最后只可以转头加入官方采购项目。而检察机关调查，最后在台中一间豪宅的暗柜入面搜出158公斤黄金和接近1亿元现金。这笔钱就好像一把锁匙，再一次打开四年前台湾政坛那场荒诞剧。民间亦重新想起2021年疫情期间，当时的指挥官陈时中一再呼吁叫慈济和其他民间团体不要相信私人免疫针中介，采购应该跟政府渠道。但这句老实话当年换回来的是什么？国民党发表文章直接定调民进党是阻挡民间团体采购辉瑞的元凶，甚至整埋图追问社会慈济和民进党到底要相信哪个。去到隔年九合一选举，蓝白两党继续大炒这个话题，指控陈时中渎职。陈时中当时只是回应说，台湾是一个讲承诺讲信用的国家，合约签了保密条款就一定要保密，不可以因为选举就将内容公开，否则以后还有哪个敢跟台湾做生意？在陈时中最需要选票的时候，他手上其实握着一份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合约，但他不可以公开。而在对手阵营入面，蒋万安本身就是执业律师出身，不可能不明白保密条款在国际商业谈判入面代表什么意思。最后蒋万安赢了台北市长。现在看回似乎冥冥之中真是有些讽刺，四年后的今日，慈济这场风暴证明当年根本不是什么政府阻挡免疫针，而是政治操作和诈骗无孔不入。面对这一切，蒋万安最近的表态是他不会为当年的发言道歉。谢金河就这件事发表文章表示，中共打压令台湾在国际上一直都是步步为营，当年真是有钱都未必买到免疫针，在最困难的时候在野党作为自己人，不单止不断指责政府无能，甚至要求政府向中国购买科兴免疫针。谢金河亦忍不住说，现在有人说政府买够免疫针，民间就不需要采购，这句说话其实有失公允。他直言今日好多人成日忘记当时有几困难，甚至将黑白倒转，令人痛心。另外慈济案的起诉书其实还留下了一个谜团，白白付出10亿6000万之后，足足五年慈济内部竟然没有任何人察觉，而这宗案件亦不是慈济自己报警，而是调查局洗黑钱防制处一路追查，再主动向慈济查询。直到今日，慈济都没有主动提出控告。一个一向以财务透明见称的慈善团体，一笔涉及10亿台币的支出，足足五年都没有触发任何内部警报， 而家拼图正逐步完整。咁2021年台湾点解会买唔到免疫针？因为辉瑞喺大中华区嘅代理权当时掌握喺上海复星手上，你想买原厂货就要先过北京呢一关。而呢场涉及10亿台币嘅骗局之所以可以成功，正正就是因为那个中介自称是上海复星的大股东。原来不单止整场疫情被指源自中共，连持制这场骗局的地基都有中共受了台湾的影子。面对这种国难，台湾本应该上下一心，但最后竟然变成利用民众恐慌去博选举的政治角力。持制这宗大案现在震动全台，大家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政治局势？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再看关注一下伊朗目前的最新消息。我们看到在今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号发布了一份最新通报，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昨晚在亚曼的阿萨卜尔东大约18海里处遭到袭击起火。报告显示火势已经救熄，船只和船员都是安全的。所以呢，今次事件发生的区域，我们看到近期已经多次发生伊朗针对这些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即是利用亚曼水域航行的船只发动袭击。不只是这样，随后根据今日上午的最新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霍尔木兹海峡登上了一艘船，并且将它扣押。目前他扣留的船只是哪个国家的仲未清楚，只是知道伊朗又开始有些动作了，所以见到他在连续骚扰过往的船只。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见到美国副总统曼斯在8号上午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突然表示说伊朗已经告诉美方没有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这样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们见到伊朗的行为和他跟美国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他这边告诉美国说不收费，另一边又在这里袭击商船扣押商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可以见到现在目前霍尔木兹的局势依然很令人困惑，包括这份协议到现在和亚曼伊朗之间的协议到现在都还没出炉，正式出炉之前估计还会有一段时间的博弈，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是我们见到今天上午就发生了扣船事件，但是美国方面呢，曼斯又说咦，伊朗告诉我们他不收通行费，所以很令人费解。另外呢，另一边我们见到伊朗支持的这个胡塞武装，我们见到都是连续多日采取袭击行动。整理一下，6号那时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两个省的政府军营地，也门政府军死亡人数由第一日在30人上升到58人，同时还有几十人受伤，这个是自2022年他们达成协议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袭击事件。不只是在当日胡塞武装下午还去袭击了沙特南部的边境城市纳桂兰地区，造成11个平民受伤，结果7号那阵继续袭击。昨日他在也门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省份叫马里卜，胡塞武装发动的新一轮袭击，造成3个也门政府军士兵和2个平民死亡。我们可以见到这个胡塞武装越来越嚣张，结果他们嚣张气焰，现在已经有人出来治他了。也门这个武装部队的发言人纳奇利上校证实，也门武装部队针对胡塞恐怖主义分子开展了一次军事行动，他们在8号凌晨，即是今日凌晨那时，在多个接触线对胡塞武装的阵地、指挥控制设施还有他的军事装备发动了打击行动。今次行动他强调是在同胡塞武装对峙前线的多个阵线和这个方向上同时展开的。发起今次的行动亦都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针对也门武装部队和平民反复而且背信弃义的袭击。他强调说，今次行动亦都彰显了各个阵线这种协同一致的做法和武装部队内部的统一指挥和控制力。强调说，如果胡塞武装继续他背信弃义的袭击，亦都必将会继续遭到毫不犹豫的坚决回击。结果怎样？结果我们见到胡塞武装随后亦都在今日8号真的去又去反击了。胡塞武装随后呢是攻击了前面提到了这个马里卜战略要地，它是一个石油的重要地方，去攻击了那里。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呢，他们今次袭击又用了导弹和无人机出动。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亦都喺今日公开发声表示，话胡塞武装唔需要伊朗落令就可以升级军事行动，仲话我哋近期采取嘅行动都系针对沙特可能要侵略我哋，同埋可能喺地面进攻做嘅预防措施。佢哋就认为可能沙特要嚟打佢嘅，所以佢就提前落手采取措施。咁所以我哋见到目前也门地区嘅局势仲喺度升级，包括沙特跟住落嚟会唔会喐手，都系外界认为可以关注嘅焦点。
普京明明已经陷入乌克兰呢个深渊，竟然仲打算同时开辟第二战场，表面睇落呢个做法完全唔合逻辑。但美国已经公开警告，俄罗斯将会袭击北约，最快今年秋天就会出手。先看看两个异常信号，北韩准备派导弹部队进入俄罗斯，而德国莱比锡机场就发现一架无人机，入面装有硝酸盐和引爆装置。美方国防官员判断，背后黑手就是俄罗斯情报机构。问题是，普京现在缺人、缺钱、缺汽油，凭什么还要去招惹北约？答案正正就在这里。一个打不赢又不可以认输的独裁者才是最危险。普京不是想占领整个欧洲，他真正想做的是破坏北约的信用。俄罗斯前世界棋王、流亡意见人士卡斯帕罗夫认为，普京下一个目标不会是重兵防守的波兰，而是拉脱维亚小城、图格夫匹尔斯或者爱沙尼亚的纳尔瓦。这两个地方不单止贴近俄罗斯边境，而且讲俄语的人口都占多数。卡斯帕罗夫预计，普京的剧本是这样，只需要派500至1000名特种部队，不佩戴任何国家标志，越过俄罗斯边境，占领对方1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就等着看北约点反应。巴黎、柏林和华盛顿会不会为了这种边境小镇启动北约第五条款，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宣战？卡斯帕罗夫说，他曾经在安全论坛上问过欧洲将领，如果俄军越界，你们的基层部队有没有拿到授权可以直接开火？现场没有人回答，因为答案其实很明显，没有授权。面对俄军入侵，只要北约出现犹豫，这个最强大的军事同盟就等于在事实上解体。那普京为什么急着在今年秋天到2029年这个短暂时刻铤而走险？因为克里姆林宫内部已经就快压不住。彭博社最新的权威分析指出，普京现在越来越依赖联邦安全局去维持统治。以前克里姆林宫是靠基里延科这类文官幕僚管理国政，讲究的是政治手腕。但现在文官系统全面失势，强硬派的强力部门上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镇压由政界扩展到企业界、学界甚至演艺界。莫斯科政治学者科列斯尼科夫就有一句几传神的评价，联邦安全局已经变成这个国家的管理公司。普京之所以这么依赖特务部门，是因为俄罗斯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度已经跌破历史冰点。卡斯帕罗夫说，2023年普里戈任带着大约5000人就直接闯到莫斯科郊外，而今日的克里姆林宫比当时更加虚弱。普京需要制造一场外部危机，用对抗整个北约这套叙述合理化对国内的统治。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北约最强支柱美国自己亦出现漏洞。美方官员承认，美军多款导弹在乌克兰和中东被大量消耗，那这个僵局怎样破解？泽连斯基去年讲过的一段说话最近再次受到关注。泽连斯基建议将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资产拿出来，乌克兰用这笔钱购买美国武器，而美国可以将这笔钱投入军工产业。但现实是，去年12月欧盟开了整晚会议，最后始终不敢动这笔本金，只敢拿这笔钱的利息去安抚乌克兰。你觉得如果普京真的占领某个邻国小镇，北约敢不敢立即反击？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面对国家级危机，最怕的就是大后方有人在背后搞鬼。台湾一宗震撼全国的骗案就揭开了危机背后的真实面貌。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时间休息到。晚黑会特别容易干涩。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 后边补嘅营养先至吸收到入去。另外咧，三高代谢补而家亦都有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嘅组合优惠。连结我放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睇下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